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涉猎的广度，对神深刻的见解，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二课，在这第二课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以赛亚书的统一性跟作者的问题。要了解以赛亚书的信息，首先我们需要先解决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就是以赛亚书是一本书还是两本或是三本书呢？如果以赛亚书不是一本由第一章一直到第66章组成的书，而是有两本或三本，两本可能是说第一到第39章是所谓的第一以赛亚书，40到66章是第二以赛亚书。那如果是三本的说法呢，有些人是把它视作第一到第39章是第一以赛亚书，40到55章是第二以赛亚书，56到66章是第三以赛亚书。它究竟是一本还是两本或三本组成的书呢？如果不是一本整体由1到66章组成的书卷来观察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探讨整本书视为一体的所谓整体信息，那我们就只能够探讨第一以赛亚书、第二以赛亚书和第三以赛亚书分别的信息。换句话说，以赛亚书可以被分割成两本或三本独立的书来研究了，每部分就会变得有他们各自的信息，而研究的人呢，也可以是不同的人。但是如果以赛亚书的前提是一本由66章经文组成的书的话，而且这些经文是紧密相连，形成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那么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读者，我们就需要从整体来了解当中的信息。所以我们要问，以赛亚书是一本不能分割的整体，还是由两本或三本独立的文本组成的书卷呢？我们来看一下各种说法。第一个说法是说，是由两本或三本文本组合而成的书卷。这样的说法的提倡者呢，最先是一个希腊学者跟一个德国学者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以赛亚书是由两本原先是独立存在的文本所组合而成的。这两本独立的文本是以赛亚书的1到39章，学者称这个文本叫第一以赛亚，和以赛亚书40到66章，学者称这份文本是第二以赛亚。那第一以赛亚是由主前八世纪的先知以赛亚写成的，而以赛亚书的40到66章的所谓第二以赛亚是另外一位主前六世纪的先知写成的。大概过了一个世纪后，又有一个德国的学者进一步的将以赛亚书56到66章从40到66章中分别出来，提出所谓以赛亚书是由三个文本组合而成的，把它称为第三以赛亚。这第三本呢，就是学者称为第三以赛亚的，是由第三位作者，大约是在文士以斯拉的时候，可能是主前450年，在耶路撒冷写成的。以上呢，就是关于两本或三本的这一些说法的提倡者。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些提倡者之所以这样子看待以赛亚书的理由是什么？支持的理由，我们先看支持两本书说法的，是因为呢，他们认为 以赛亚书的1-39章跟40-66章，他们有不同的历史处境，不同的神学重点，不同的语言特征，跟不同的文学特征。那我们先看一下所谓不同的历史处境在讲什么。以赛亚书1-39章的历史处境是主前的8世纪，在耶路撒冷的环境下写成的。亚述是当时的外邦国家，那这本书呢是写在被掳前圣殿还在的时候。而以赛亚书的40-66章的历史处境是主前6世纪，在巴比伦的环境下写成的。巴比伦就是当时的外邦国家，那这第二本书是在被掳但是却等待着归回的时期所写的，是处于圣殿被毁却期盼重建的时期。这是支持两本书的不同历史处境的讲法。再来，他们也有不同的神学重点。怎么说呢？这一派的学者认为呢，以赛亚书1-39章的神学重点在于神的荣耀，弥赛亚王，并且渔民对1-39章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那列国的角色在1-39章被介绍开来，而以赛亚书40-66章的主要的神学重点是神的伟大和无限，还有耶和华的仆人。那渔民的这个主题呢，在以赛亚书的40-66章的这第二以赛亚书呢不常被提及，只不过列国的角色在这第二以赛亚书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是第一以赛亚跟第二以赛亚不同神学重点的一个看法。再来呢，有人说1-39章跟40-66章也有不同的语言特征。比方说以赛亚书的40-66章有一些是在这些章节才具有的一些独特智慧，1-39章是没有的。比如说拣选，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43章的10节跟44章的1-2节，或者是提到发声或者是发芽这个智慧，这里可以参照44章的4节、55章的10节，或者是有一句话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这里可以参照44章6节跟48章的12节。这是所谓的不同的语言特征。再来还有认为这第一以赛亚跟第二以赛亚是具有不同的文学特征。比方说研究希伯来文的学者指出呢，以赛亚书的第1-39章是用简短跟浓密的语句写成的，而40-66章则比较行文流畅。这是所谓的不同文学特征的一个看法。以上呢我们说的就是支持两本书的一个理由。再来也有支持三本书的理由。是什么理由呢？那些提倡以赛亚书是三本原先独立存在的文本组合而成的学者指出说，以赛亚书的56-66章跟40-55章有显著的不同。什么样的不同呢？56-66章是反映耶路撒冷的处境，还有就是56-66章所要处理的问题不再是拯救的渴望，而是当下的一个境况。这里可以参考56章的9节跟57章的3节。还有就是56-66章所描绘的神不像40-55章那么样的高高在上。以上这三个观察的角度呢，是支持三本书的理由的人所提倡的。前面我们说了两本书的理由，三本书的理由，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反对两本书跟三本书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反对理由的第一个是说，以赛亚书1-39章、40-55章、56-66章分别作为独立的文本的这种状况其实从来没有存在过。再来第二个理由是说，以赛亚书1-39章、40-55章、56-66章的文学分界线没有什么明显跟特别的地方。再来第三个，其实整本的以赛亚书有不少的要字，要是钥匙的要，要字是贯穿整本书的。再来第四点理由是说，其实也有不少要题，钥匙的要，贯穿了整本的以赛亚书。再来第五点， 整本以赛亚书里面可以找到不少彼此互相参照的串联。再来第六点，以赛亚书的34跟35章是指向40到66章的。再来第七点，我们也可以从假设三本以赛亚书背后的那个理念来探讨，就可以发现整本以赛亚书才是比较正确的一个看法。然后第八个是所谓的死海古卷提出来的一些证据，我们先把这八个理由提出来，然后我们一一来检视这八个理由。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理由，就是以赛亚书的1到39章、40到55章、56到66章作为独立的文本，这样的状况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们先来看关乎1到39章的一个看法。有一个学者叫 Christopher Sates， 他指出说，第二以赛亚跟第三以赛亚的观念其实全部依赖着第一以赛亚的存在，但是这样的以赛亚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只有一个以赛亚啦，没有所谓的第二以赛亚跟第三以赛亚。那另外一个学者叫 Marvin Sweeney， 他指出说，我们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以赛亚书1到39章曾经成为一卷独立的先知书卷。然后这个学者 Sweeney 又进一步的指出说，以赛亚书1到39章是以一个序言被展示出来，然后呢预示着，预先的预，然后势力的势，预示着以赛亚书40到66章。再来呢，还有另外一位学者叫 Shepherd， 他指出说呢，第一以赛亚跟第二以赛亚的称号，如果是用来指向他们是独立的文学组合，那么这些称号不能够反映以赛亚书传统历史的复杂性。这是关乎1到39章的部分。再来我们看一下关乎40到55章或者是40到66章的部分。学者呢 Bradford Triots， 他质疑第二以赛亚40到66章是否可以独立存在。他说呢，书的正典形状见证着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的连续性。那另外学者 Roy Melodrin 他指出说，40到55章从来没有被理解为独立存在的个体。然后刚刚我们提的学者 Shepherd 他直接指出，一个独立记载第二以赛亚的预言的这种组合很有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过。前面三个学者其实都尝试在告诉我们，把以赛亚书40到55章或40到66章区隔开来的这样子的状态其实从来没有存在过。然后 Marvin Sweeney 就指出说，以赛亚书40到66章是被展示作为1到39章的一个完结。然后 Hugh Wellenson 也说，第二以赛亚书从起初开始就被看为跟早期的作品是一个不能分割的延续。所以换句话说，这些学者不管他们的讲法是什么，但是他们几乎有一个统一的方向，就是说以赛亚书40到66章或40到55章的这种分法其实是没有存在过的。然后一直以来以赛亚书整体都被看成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再来第二个理由，反对的理由在哪里呢？是说以赛亚书1到39章了，40到55章或56到66章的文学分界线根本没有什么明显跟特别的地方啊。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以赛亚书的39章和40章、55章、56章，那我们就可以察觉在他们当中有不少的经文特征是把他们互相紧紧的扣在一起的，以至于我们可以说1到39章、40到55章、56到60章并不是像那些批判学者们所指出来是可以清楚的划分出来的。事实上他们之间的文学分界线根本没有明显跟特别的划分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能把它们分割出来。比方说39章跟40章之间经文是互扣的，在这两章经文之间呢，我们甚至可以留意到有一些相同的字汇出现，形成在文本的所谓语言学上所谓的字汇连接，把39章跟40章互扣起来。比如说有一个字汇叫一切， 那这个一切呢，你就可以在39章的第二节、第四节、第六节，也可以在40章的第二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发现这一切的这个智慧，然后也可以看到看，去看什么的这个看这个字，同时也出现在39章的二节、四节、40章的五节、26节，他们是彼此有一些智慧连结，并且是互相扣在一起的。再来我们看一下55章跟56章之间也有经文互相扣紧的地方。这两章经文之间呢，我们可以发现比如说一个词汇叫成就或者是行，你在55章的11节跟56章的一节的部分都可以发现类似的智慧，或者是约的这个字，你同时可以在55章的3节跟56章的4节发现。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以赛亚书1到39章、40到55章、56到66章分别拆开来的一个理由。他们在文学分界线上根本没有什么分别或者是明显的一些线索。
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有着最详细的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想了解弥赛亚的预言，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刚刚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了关于反对把以赛亚书的1到39章、40到55章以及呢56到66章分割成三本书，或分割成1到39章、40到66章这种两本书的这种看法。那我们讲了两个理由，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三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就是不应该做这样的分割，是因为整本的以赛亚书有不少的要字贯穿在当中。这些要字，要是钥匙的要，这些要字的功能就好像针线的那个线一样，将书卷的不同的部分连结起来，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那有哪一些要字呢？我们先把所有的要字讲出来，然后我们再一一来稍微看一下这些要字。比如说以色列的圣者，或者是荣耀，或者是安慰，或者是罪过，类似像这样子四个要字是贯穿整体的以赛亚书的。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要字，以色列的圣者。这个词啊，这个要词跟要字呢，它出现了在整本以赛亚书大致上有26次。听众们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一章四节、五章19节、十章20节、十二章6节等等。在以赛亚书一到39章，这个要字主要是出现在以色列人被指控的一个处境当中，也就是说以色列的百姓被神，也就是被以色列的圣者责备，因为他们藐视神的作为，比方五章19节，或者是他们藐视了神的言语，比方说五章的24节、30章的11节，甚至是神自己被藐视了。这里可以参考一章4节、31章1节。然后当中只有一次是出现在神对骄傲的亚述的一个责备上面，比如说37章的23节。但是在40到55章里面，这个要字却单单出现在以色列人得拯救的处境当中，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不再被神责备，相反的，他们会以耶和华为喜乐，并且以以色列的圣者为荣耀。这里可以参考41章16节。然后那些素不认识他们的国民会投奔他们，比方说55章的5节。这一切呢，都是因为以色列的圣者，他们的救赎主，或者是他们的创造者和拣选他们的那一位。此外呢，当然还有一些是出现在末世的处境，通常是跟时间标记到那日的这种说法的，和以色列的将来有关的部分。以上就是关乎第一个要字，以色列的圣者。 是怎么样的出现在整本的以赛亚书里面。再来第二个要字，比如说荣耀，这个字在以赛亚书里面出现了32次。这个字呢，基本上是用来形容神，这里可以参考一下6章3节、10章16节。在以赛亚书里面，神除了拥有其他的特性之外呢，他也是一位荣耀的神。比方说在6章3节，神的荣耀借着以赛亚在耶路撒冷圣殿所见的异象中显现。所以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提到说全地充满着他的荣耀。另外在66章18到19节，神的荣耀将会在列国中显现，为要使他们也同样见到神的尊贵荣耀。另外一方面，这个字也可以用来形容人类，比如说17章3节4节提到的以色列，8章7节或者是10章18节提到的亚述，或16章14节提到的摩押等等。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神的荣耀跟人的荣耀的对比。人的荣耀指的其实就是他们的骄傲。再来第三个要字是安慰。安慰的这个字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出现了大概17次。比如说你可以在12章1节看到，22章4节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字。首次的出现就是在第12章的诗歌。在以赛亚书里面，这首诗歌是用来总结1到12章的。他指出呢，因为神安慰了他的子民，所以神在那日呢要被称颂。之后呢，这个字就出现在40章1节。那这里的安慰就不再是指神的安慰，而是指神的使者对神百姓的安�慰。那另外这个字在49章的13节、51章的3节跟52章的9节是用来形容那些百姓和耶路撒冷城已经被安慰。在51章的12节是指耶和华提及他自己就是那安慰者。还有61章的2节是形容那受膏者对那悲哀的人的安慰。最后在66章的13节是用来形容耶和华神对他的百姓和耶路撒冷的安慰，就像一位慈爱的母亲安慰他的儿子那样。再来第四个要字是罪过。
和合本做罪孽，
这个字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出现了12次。我们可以在1章4节、5章18节看到这个字。它首次出现是在1章4节，后来又出现在5章18节跟30章的13节。在这些经文里面，这个字是用在以色列的百姓身上，形容他们满身的罪过。因为百姓都是说谎言、行不义、不信靠神的。后来在13章的11节，这个字也用来指整个因犯罪而遭到神惩罚的世界。这个字之后再出现是在33章的24节，用来指出神对这个罪过的赦免的一个预告。还有40章的2节是指出神的赦免的宣告。最后进到53章6节的时候，是指到那位受苦的仆人为这犯罪的国民承担的罪过。
最后一个用法记载在64章的6节，
是在形容国民为着他们所犯的种种罪过来懊悔。真正的赦免呢，不只需要一位甘愿为别人受苦的仆人，也同时需要一个破碎痛悔的心。以上的四个要字就是指出整本以赛亚书其实不停的有这样的要字贯穿当中，所以你把它硬是分为2本或3本，这种说法似乎不合理。再来第四个反对分成3本书或2本书的理由的，是指说有不少的要题贯穿了整本的以赛亚书。比如说第一个要题就是锡安或耶路撒冷。有一个学者叫 Joe Bailey Wells， 他说如果要找一个在以赛亚书3个部分都有分量的神学主题，那么这个就是锡安。透过这个贯穿整体的主题，我们可以更容易的理解这3个不同部分的关系。再来第二个要题是不要惧怕。不要惧怕的这个要题首先出现在7章的4节。在这节经文里面，先知以赛亚鼓励亚哈斯王不
不要害怕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比加的入侵，因为他们只是冒烟的火把头。再来第三个要题是大道，或者是道路的道。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条大道从开始到结尾贯穿全书。大道这个字在以赛亚书里面出现七次，在七章的三节和三十六章的二节，大道就是先知以赛亚跟他的儿子见亚哈斯王，并且希拿基利的仆人拉伯沙基见西西家的仆人以利亚敬、舍伯纳和约雅的地方。再来第四个要题是王或者是仆人。在以赛亚书里面，王或者是那王主要是出现在1到39章，而仆人是主要出现在40到66章。因此呢，根据这两个字的分布，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以赛亚书的1到39章是王的书卷，而40到66章是仆人的书卷。再来第五个要题是所谓的兆头。虽然称以赛亚书是一本兆头的书卷有点夸张，但是忽视了兆头在以赛亚书中的重要性也不见得是恰当的。在以赛亚书里面，兆头常常涉及到神奇妙的救赎工作。比如说在七章的十一节，亚哈斯王得到一个兆头，是神保证从亚兰和以色列的政治威吓当中保守大卫家。在37章的30节和38章的7节22节，西西家王因祈求得到了一个兆头，是神保证他从亚述的入侵和必死的病当中得到神奇妙的拯救。而最后一个要题是至高至上。这个要题首先的出现是用来描述那些骄傲的犹大百姓，这里可以参考2章的12到14节。但是讽刺的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才是真正至高至上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边举例的大概六个左右的，在整本以赛亚书里面的要题，他们是互相贯穿的。再来第五个理由，反对分割成两本或三本书的理由是，整本的以赛亚书里面可以找到不少彼此互相参照的串联。比如说第四首仆人之歌是52章13节一直到53章的12节，跟以赛亚书第一章跟第二章存在着很多彼此互相参照串联的部分。首先呢，仆人所受的苦跟以色列所受的苦都是用相同的字汇来形容。比如说53章4节提到击打，或者是1章5节提到责打，或者是说53章3节提到忧患，跟1章5节提到的疼痛，这些是彼此相同的字。再来第二个方面呢，仆人的高声跟以色列的自高也是用相同的字来形容。比如说52章13节提到高举上升，那2章12节呢提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这是相同的字。两者呢都构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也就是说仆人是被神高升，以色列人却是自己抬举自己。因此旧约学者呢 H.G.M. Williamson 指出说，当越来越多跨越传统界限的文学性联系被发现的时候，把以赛亚书看为互不相关的部分组合而成的这种古老的看法是很难得到支持的。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